立定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聚会的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我们今天要来读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啊，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念尼希米记。三章十五节，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建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双锁，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雅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其次是管理柏树一半亚普的儿子尼希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希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稣雅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五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时的府门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便雅敏与哈树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王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院院的那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皮大雅修造，尼提明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从马门往上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英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造，其次是释利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阿们，我们读经到此啊。那我们根据目前的读经进度我们继续要来看加拉太书我们今天要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三节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四节，抱歉小弟答错，第三章的第四节，加拉太书三章的第四节，好，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在保罗写给加拉太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书信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其实保罗一再的跟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尤其是这些肉体的外邦人，说你们受洗了以后不要再回去守律法的规条跟这种形式了，不然就是废弃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管看罗马书或是加拉太书，它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律法没有办法使人称义，也就是无罪，唯有信靠神这条路。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加拉太人呢有一部分人就是想要回去在守割礼守这个律法的规条。这个时候保罗就讲，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保罗告诉这些信徒说，如果你们又回去走律法的旧路子，那么受苦就是徒然的。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为了要跟从主耶稣，难免会遇到一些苦难，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些苦难经历过了以后，我们记得不要再走回头路，不然你以前的这些功夫啊都白费了。我们今天下午这个台北也下了一场大雨，这个小弟这个要上来领会的时候，就看到每一个人其实要来教会，大概除了小弟以外，因为小弟自己在教会里面这个不知民间疾苦，这个今天要来教会的人很多都很辛苦，有人这个鞋子都有水声恰恰恰，有人这个用吹风机要吹鞋子，有人要吹头发，这个淋着这个落汤鸡。假设说我们今天这个从家里到教会的路上淋着大雨，好不容易这个走了20几分钟的路程，结果现在到了教会门口你才想说今天有一点累，我还是不要来教会了。那你回去以后那个你的家人刚好遇到说你怎么回来了？你说我走到一半到教会的门口，我突然因为下雨下很大，我不想要进去了。哇，我如果是你的家人，我也会觉得说你都走到这边了，那你之前的这一段不都是徒然的吗？很可惜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管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其实都会遇到苦难，但是我们记得不要走回头路，不然我们之前的受苦都是徒然的，很可惜。我们先来看旧约的例子，我们这里做个记号，我们来看民数记的14章。民数记14章，我们先来看1节到4节。民数记的14章1节，这个是百姓要进去这个应许之地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曾经派探子到这个在13章的后面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过去迦南地来窥探回来以后呢，这个有的探子10个报坏消息，只有2个报好消息那会众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14章的1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回埃及去岂不好吗？第4节，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我们看到在这个10个探子报坏消息以后在这个13章的33节说，哇，那里的这个亚纳族人每一个都是身高很高的伟人我们好像蚱蜢一样他们听到的这个消息以后就开始这个14章的1节说，大声的喧嚷开始发怨言，他说那我们干嘛跑了那么远过来这边那不如死在埃及就好，或是死在这个旷野，我干嘛要进去那个迦南地被这些伟人给杀死他们非常的悲观，他们说我们过去以后我们会死掉，然后我们的妻子跟孩子会 会被他们掳掠，那倒不如啊回埃及。其实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从头到尾都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出埃及的。埃及是当时最强大的政权，他们是一个奴隶的种族，这个好几百年都在做奴隶，怎么赢得了埃及人？但他们怎么离开埃及的？是神在带领他们。所以今天神既然有能力带你们离开第一强权埃及，自然有办法带你打赢迦南地里面的这些亚纳族人，你不用担心。但是这些人啊，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说那我们现在自己来选首领啊，我们要回埃及了。所以当然啊，神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生气，本来要把他们给灭绝了，但是呢摩西的代求，摩西代求以后呢，为什么我们说不要使受苦徒然？我们来看20节到23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我们刚刚有讲，当百姓有这种发怨言说要回埃及的举动以后，神其实很生气，就说我要把你们全部都给灭绝。那当然摩西啊替他们代求，那摩西替他们代求以后呢，20节，神说我赦免了他们，但是神说他指着他的永生启示，这些人已经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我们知道在埃及地这个神迹啊，实灾就是神迹，还有他们到了旷野以后也是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圣经讲神说他们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止，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是神啊，我们真的会非常的头痛。这个如果我们是一个这个班级的老师，这个新的班级一到啊，我们 通常都要建立这个规矩。感谢主，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少特班这个特别聚会这个很顺利的结束当然我们有很辛苦的辅导人员也有这个辅导长。想一想，如果你当上这个不管我们讲学生联会或是这个少特班的辅导长这个小弟 这次来这个职前训练的时候就特别跟我们这个辅导长讲感谢主，我们辅导长也是相关科系他有这个教育背景但我还是提醒他，我们一开始记得要建立那个规矩你的规矩如果我建立你之后的班级经营就会比较顺利可是如果你的规矩没有建立你每天就会在那里管秩序会让你非常的头痛那这个感谢主，我们这次少特班的这个辅导长这个就用了一些方式建立了这个规矩他们就知道就不可以这个造次非常的守规矩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是我已预备跟从主所以我们如果前几天有来参加这个小朋友就很顺服这个辅导长只要喊我已预备这个小朋友就会跟从主他们都是很这个很守规矩但是如果你是这个辅导长，结果你前面不管怎么样建立规矩，不管怎么样处罚这些人还是这样我行我素要上厕所上厕所，要讲话了要讲话这个不守规矩的不守规矩，不睡觉的不睡觉，你也会觉得很头痛。这时候的神啊比这种状况还要难过因为他用了好多的方式要建立他们的信心，但是他们仍然不相信神，并且神说他们是在藐视他所以后来这些人的结局是什么？他们在地上的结局，我们来看28节，民数记14章28节，28节到31节，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所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三十一节，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啊，我们看到这个神啊，后来给这些发怨言的人，要走回头路的人什么样的处罚啊？神说，好啊，你们竟然这么样的不相信我，一路上栽培你们这么多的信心啊，你们都弃这个，不愿意看啊，还藐视我。后来神就说，那你们这些人，男生二十岁以上被数点的，不包括利未支派哦，都不能够进去。啊，我们想一下，从他们从埃及出来到旷野路这段路程，难道很轻松吗？其实绝对也是不轻松，他们也是有受苦，但是他们后来的决定，让他们的前面的受苦啊，都徒然了。他们穷极一生，这些二十岁以上的男丁被数算过的，一个都不能进迦南地，除了这个耶弗尼的儿子，就是说加勒跟约书亚以外，都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说这个很可惜，不要使受苦徒然。他们从埃及一路上其实也是蛮辛苦的，离开了埃及，在旷野地里面，但是因为他们走了回头路，所以他们前面的受苦都徒然了。不是只有旧约的人啊，新约的人也是一样。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这里记载了一个人叫做迪马，四章十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遗书，最后一卷圣经中的书卷，书信。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家去了。从这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他提到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家去了。这个迪马是谁？迪马他原来是保罗的好同工，但是他因为传福音啊，到最后他真的忍受不了了，他就往这个帖撒罗尼迦去了。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当时候富裕的城市。其实迪马以前啊也是蛮辛苦的。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四章，这个监狱书信，写在提摩太后书之前的。哥罗西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十四节。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所以这个时候的迪马，他仍然跟着保罗一起在传福音。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个路途啊，他不是搭着这个什么头等舱啊，什么商务舱，甚至连经济舱都算不了。保罗一路上真的是风尘仆仆，又遇到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不知道睡哪里，不知道下一餐在哪边。其实说实在话，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有这种保罗这种状况的传福音，不知道我们有几个人能够忍受得了。就是小弟自己想一想，可能也都要经过相当的时间的调试。这个说真的，由奢入俭难。我们这次我们这个学生年会结束刚好这个小弟也陪我们一些辅导员聊天这个记得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跟这些辅导员讲，这个今天很累的话，那不用回去睡啊，这个台北教会有位置，那我们睡啊。这个其中有一个姐妹辅导员不能说她是谁，她就说，传道，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一定要回去。我说为什么？因为家里的床睡得比较习惯你看，其实我们台北的床已经有的是睡电子已经算不错了，可是他还是喜欢睡家里的床， 为什么？因为家里的床太舒服了。我们知道有一些人那个没有办法出去旅游，因为他会认床，他如果到了一个地方，他自己的床睡得很习惯，现在到了外面，他没有旅游的命啊。一般人讲就是他就所以如果这种状况的人，你叫他出去跟保罗要传福音，哇，那更不用讲。他大概第一天第二天他大概就说，哎，那个保罗， 我可不可以先回家，我睡不好。哎，迪马哦，看起来前面还跟这个保罗走了一段的路途，可是到后面呢，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那里，很可惜，保罗说那个时候的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四章的第十节，就离开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如果你问这个迪马他会不会得救，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如果他一直往贪爱世界的道路前行，他离得救是非常的远，而且很危险，因为你往贪爱世界的道路去。但是你如果在这个贪爱世界的过程里面，哎，你突然醒悟，突然有一天你想起来啊，我曾经哦也是跟保罗一起出去传福音，你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神要你走的道路，哎，那就会比较稳固。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不要使我们的这个受苦徒然。你前面已经，如果以迪马来讲，你前面跟着保罗，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你牺牲了那么多，离开了家人，离开你的睡觉的地方，吃饭的地方，你那么辛苦，结果你到最后啊，这个我们讲哦，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啊，这个掘井九仞，未及泉，犹为弃井也啊。这个你今天要这个盖一个小山丘哦，为山九仞啊，盖了很多的这个高度，哎，结果呢，差一篑一篑土，那就是没有做成啊。所以他讲，挖泉井也是一样，掘井啊，这个九哦，掘井的九仞啊，未及泉，犹为弃井也啊。你今天如果要挖一口井啊，你挖了这个九仞啊，这也十几公尺啊，哈，其实也蛮深的啊，结果还没有到泉水。那你这一口井啊，就等于是弃井啊，就很可惜。那你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目标就在这边。哎，假设我们今天啊，这个如果曾经这个有当兵啊，对不对？一般人这个我们早期有人当兵当三年啊，有的当两年啊，有的当一年啊，现在有的四个月，现在要恢复一年了。假设我们说你是当兵当一年的，我们给他算365天好了。结果当你已经当了364天以后，你突然要退伍的前一天，哎，你就跟爸爸妈妈讲啊，我不想要回去营区了，我不想当兵了。我如果是你的爸爸妈妈，我会说，那你这样你前面的当兵不就白费了吗？你会因为逃兵被抓去关啊。哎，小弟记得这个我刚这个入伍的时候，后来分发到了某一个单位啊，我也是觉得非常的痛苦啊，主要是因为主观啊，这个让我们非常大的压力啊。那时候每一天呢，这个因为小弟是海巡哦，理论上应该是凉些，应该是很凉啦。可是我们当兵就知道，有的时候不是那个肉体的压力，是你遇到很硬的主观哦，你就是心理压力就会很大。不是只有我，我们整个所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只要是义务役都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哦，当时候小弟就到了这个那时候在港口边，记得有一天的早上，哦，这个凌晨4点，因为这个我们都是顾半夜到了早上嘛，是我看着这个啊，澎湖的冬天有时候也蛮冷的啊，那个在那个烧火啊，烧那个站班哦，那个站板，然后在那边烤火，哎，然后我看着那个熊熊的火焰，我想说什么时候才能够退伍？我看不到明天。哦，记得那时候每天晚上，哦，都跟那个爸爸通电话，跟家人通电话。小弟记得那时候我爸爸跟我讲一句，他说：“虽然你看不到明天，哦，但是往好处想，至少今天结束啦。”哎，对。后来小弟想一想，也是啊，对了，虽然哦还不知道退伍的那一天会是怎么样子，但是至少当一天兵少一天。我想一下，如果小弟这个当兵当到最后一天，然后突然说：“哦，不要当了。”那我前面的这些都白费了，受苦都徒然了啊。所以我们之前在这个战国时代，哦，有一个人，他叫做这个 乐养子，他的妻子是一个很贤惠的女子，这个乐养子名字不熟，但是他的故事我们一定都知道。有一年这个乐养子就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战国时代，到很远的地方去求学。那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在家中突然发现这个乐养子回家了。如果你是这个太太，你看到你先生突然回家，你会不会很开心？这个乐养子的妻子看见他先生回来就想说，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你是不是学业完成了？那这个乐养子就讲没有啦，我是因为想太太，我想家所以我回来了。不知道我们身为太太，我们听到会不会很开心？这个乐养子的太太听到以后就不讲话，转身就拿了一把剪刀，也不是要攻击他先生他就把这个织的布剪断。对，我们就知道这个太太就讲，这个先生说，你干嘛做这件事情他的太太就讲，我今天织的这个布是一丝一丝成尺成丈成披，但是你今天你做这个动作，你学到一半回来，就好像我这个剪刀一样，对不对？半途而废的故事这个乐养子听到以后就受到感动，然后他就赶快回去完成他的学业，几年以后才回来。所以我们今天都听过这个半途而废的这个成语，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些人很可惜，他在信仰上做的就是这个半途而废的事情。你前面好不容易这个为了要查考道理，为了要为主做工你牺牲了很多，牺牲跟家人相处的时间那这个别人去谋会去那边玩乐的时候你都没有去，但是在你人生的后半场，或是突然某一个时间点，你选择我不要再走这条路了，那你前面的受苦不就都徒然了吗？非常的可惜，跟你这个当兵365天退伍，你364天就逃兵一样，非常的可惜。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来看36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一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39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信仰上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我们要忍耐行完神的旨意。我们今天讲不要使受苦徒然，这个跟经济学里面的所谓沉没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那你今天不管你之前投入了多少，你知道没有效果，你就应该要赶快断，当机立断。好了，这些就是沉没成本，拿不回来了。你不要一直在里面这样子不愿意认错。但我们今天信耶稣，你是走在一条绝对正确的正路上，你不要走到一半突然不要走了，好像这个罗德的妻子一样，你已经要逃离了这个危险的地方，你突然又回头不要走了，那你的受苦都徒然。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要信耶稣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圣经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是那个遇到困难就退后的那一些人吗？还是今天我们今天是遇到困难我们会想办法去克服的那一些人？感谢主，如果以今天我们这个在场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其实已经过了基本上一个关卡，就是下雨天我们仍然来教会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一关小弟之前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安息日的早上小弟就讲我们这个不能因为这个下大雨我们就想说他不要来教会了，对不对？说真的，我们在外面的公司 你不可以跟老板讲，除非你淹大水嘛，洪灾我们 没话讲。你不要跟老板讲说，老板那个今天哦，那个因为有下雨，下雨的有一点点大，我的袜子湿掉了，所以我今天我不进公司，我不来了。我如果是主管，我如果是老板，我一定会说，那你等没有雨的时候记得来公司把东西收一收，你以后不要来了。你要想办法，你不会穿雨衣吗？你不会搭计程车？你要想办法，你不是遇到一点点困难你就说啊，我不要去上班了。小弟以前这个也是跑业务的时候，有时候跑各个公司啊，那到人家的公司也是骑摩托车，那下雨怎么办？那下雨就要想办法啊，如果下雨的时候你要穿两件式的雨衣啊，那个皮鞋要怎么样处理啊，到人家公司还是要尽量维持那个专业的形象。你不要跟客户讲说不好意思，我们虽然有约啊，人家都等你做简报啊，等你介绍系统，啊，你就说不好意思啊，那个今天下雨我不去了。哦，只要是老板我也是气死，你想办法。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遇到困难应该是要想办法来突破，真的不要走回头路，走回头路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到真的会更惨。就好像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来看十二章，我们来看四十三节，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们来看四十三节。四十三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四十五节，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曾经说到一件事情，他说四十三节，本来有一个鬼啊，他被赶离开了这个人的身体，但是呢他不知道去哪里啊，他就在这个无水荒芜之地在那边飘来飘去，想要找一个可以去这个控制或是寄宿的地方都没有。后来他就想啊，不然我回去看看好了，还能不能回去。他一回去以后发现哇，这个人的心里很空啊，什么都没有，太好了，我再去找另外七个更糟糕的鬼一起来住。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如果你要走上信耶稣的这一条路，尤其我们有面对那种属灵征战的人，你脱离了这个魔鬼的权势以后，记得不要走回头路，不然你的心里空了。因为我们今天恶者为什么会被赶出去，他其实不是怕人，恶者是怕神，所以神的力量临到恶者就出去了。那我们今天要想，如果你的心里没有神在保护，现在恶者走了，你就不找耶稣了，那你心就空了。那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个恶者，其实这个恶者就是恐怖情人我们最近都看到一些蛮难过的新闻没有这个什么一个什么女公关有没有在地下室被人家给杀掉这个刚申请的这个保护令这个恐怖情人就把他给杀掉。如果你是这个魔鬼，就是恐怖情人等级，你最好不要离开，他打死都不要让你离开。你今天离开了，如果又回来，你觉得他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来限制你？一定会用更严厉的手段来限制你。小弟之前还看一些我们这个有一些那个越狱的那个纪录片有那个日本有一个越狱三次的他每一次越狱请问他下一次再回到监狱，等到他是更轻松的牢房还是更困难的牢房？一定是更森严的牢房我们今天在跟从主的道路上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离开了这个魔鬼的控制，然后你又不去亲近神，魔鬼本来就不想放你走，现在看到哇，你现在内心空了，我就这一次对你的控制就更加严厉，所以他找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都住进去那个人的心里。所以我们记得不要使受苦徒然 不管我们之前是因为什么原因来走上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记得不要回头。如果今天这条路是错的，那你赶快不要来教会，赶快去找一份正确的信仰。如果你知道这一份信仰是对的，没有其他可以拯救的道路，那你一定要坚守在这一间教会，坚守在这个信仰，不要使你的受苦徒然，不然你前面的这些付出都白费了。再来，你末后的情况可能会比先前更加的不好，如果魔鬼要更加严厉的控制你，那就是更悲惨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回来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三章的第四节，这里说你们受苦之多，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我们不要使我们为了信耶稣，为了跟从主的道路所受的苦徒然。只有这个一件事要做，就是不回头，向前直奔，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讲了第一点，再来讲这个今天的第二点，最后一点，除了误使受苦徒然以外，我们也看到真信仰使人体验神迹。我们来看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保罗在这里勉励他们说你们信仰陷入迷惑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讲在第二节，请他们去回想，你们今天陷入迷惑，你当初受了圣灵是因为你行律法，还是你听见神的道相信？保罗说提醒他们，这个受圣灵的经验可以成为他们迷惑时候的帮助。那除了受圣灵的经验以外，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说那今天除了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是因为你们行律法，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所以除了得圣灵的经验可以让人信仰坚定以外，另一个就是得到这个体验到神迹奇事的这件事情，也可以让迷惑的人信仰坚定。保罗请他们回想，你们在信耶稣的过程里面体验到，除了受圣灵体验到了这些神迹奇事，是因为你们以前行律法吗？还是因为你们听到神的道并且相信呢？那就是什么样的答案？就是他们体验到神迹不是因为行律法，是因为他们听见神的道并且相信。这个加拉太的人不是唯一的个案我们讲真正的信仰才可以使你体验到神迹。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来看32节到35节。使徒行传第九章32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路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已经瘫痪8年了，叫做以尼亚，他因为接触到了这一份真信仰，所以他得到了这一份神的恩典，体验到了这个神迹奇事。所以如果他以后信仰陷入迷惑的时候，除了他可以回想，如果他有受圣灵，他可以回想受圣灵的经验以外，这一刻的这个神迹奇事也成为他日后陷入迷惑的很好的一个提醒。我当初接受到为什么我的病可以好，为什么我可以走路，是因为我听到了这个福音，我接触到这个信仰，所以就成为他迷惑的时候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你说这个瘫痪得到医治的神迹其实在近期也是有。这个民国84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中小弟弟他出生了。他出生的时候这个身体的发育一切都正常，1岁半以前这个孩子就是好像都跟别人一样，但是1岁半以后，这个中小弟弟的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因为其他孩子都已经在跑，这个孩子中小弟弟还是妈妈在背了。那这个妈妈把他放在地上呢，也没有看到这个中小弟弟他会站起来还是爬，都是这个坐在地上或是在那边滚。他的妈妈才发现说，哇，我生了这一个大概肢体上有些障碍，后来才知道是这个软骨症。 那这个中小弟弟的父亲呢，同时间这个也是得了很严重的肺病，不能够工作跟照顾家庭，所以这个家庭的所有的重担就落在了这个妈妈的身上。哇，这个母亲啊非常的辛苦，这个为了养家，为了要照顾孩子啊，再辛苦的工作，再远的路啊，都要去做，都要去走，都做到这个吐血了，真的是这个中小弟弟的母亲那时候是非常的辛苦。那么神的怜悯，有一天这个中小弟弟的祖父啊，到了这个血雾闹的这个部落，那听见真耶稣教会的这个消息，可以医病赶鬼，那有一个机会，他就邀请了两个传道人到他们家。那一天晚上的聚会，这个感谢神，这个中小弟弟的父亲得到了宝贵的圣灵，然后后来肺病就得到了痊愈，本来他的父亲已经病卧在床上两年了，得到医治以后可以下床，也可以这个去工作。那么这个受洗以后当然他们全家归入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但受洗以后中小弟弟还是没办法走路，但是有一次在他这个四岁在他们家有一天家庭聚会的时候，这个天气很冷，也是大家那边烤火，有两个传道人这个其中一个在跟这个中小弟弟玩，突然很神奇的，其中一个这个传道人就受到感动，就叫这个另一个传道人说把这个中小弟弟给放下来，然后就叫这个中小弟弟就是念这个哈利路亚，然后这个一面走一步一步走。后来这个真的很奇妙，在当下的那个晚上，这个中小弟弟本来有四年的这个软骨症，真的都不能走，在那天晚上开始他就能够走了。那这个人是谁呢？有人听过这个人的见证吗？这个就是后来现身的钟清章传道，他的这个见证。所以我们今天你不要说这些神迹奇事，其实神迹奇事一直都存在。这个他们在光华部落不是只有水蜜桃，我们前几天吃了人家的水蜜桃，这个我们也要知道人家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的见证。所以如果以这个钟传道来讲，对他来讲，如果信仰软弱，他就回想起我今天可以走路是因为这一份信仰的力量。所以今天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希伯来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十四节，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十四节，小弟来念：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当我们信仰迷惑的时候，我们除了可以回想得到圣灵的体验以外，神迹奇事也是能够坚定我们信心的这个很好的经验。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不要去剥夺慕道朋友体会神迹奇事的机会，也就是他在信主的过程会遇到一些事情，我们鼓励他接触神，但是不用那个用催生的方式让他早产，真的让他一步一步走，他跟从耶稣遇到了困难，他靠着祷告体验成为他日后信主很好的养分。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要记得，我们他遇到困难跟他一起祷告，提供他信仰的方向，陪他一步一步走，时候到了他自然说我要报名洗礼，不用别人去催促，我们鼓励就好。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晚上的学习，这彼此的勉励到这边。